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的殿中敬拜他。在我们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一起聚集在这里来敬拜神。我们也为着主你在教会过去的35年里的带领和保守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我们都不配得。我们既然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再次向主你求施恩，赦免我们的一切过犯，使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存一颗清洁的心、温柔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也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将我们心中各样的重担、思虑和挂念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让我们能够定睛于你，专注于你，让我们的心也来爱你。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是约书亚记第22章。当然当我在祷告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还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是上个主日教会这个周年庆，王家贤牧师讲到约书亚的时候，加勒上到约书亚那里呢，来向约书亚求上帝所应许给他的希伯伦那一块地啊，那个山地，给我将这山地给我们啊，他是为着自己的子孙啊向这个约书亚求。当然我们也记得呢，在以色列大概是40年前呢，约书亚跟加勒呢都是同一辈的人。那么这个加勒有85岁呢，相信呢约书亚的年龄呢也跟加勒呢差不了多少，也是差不多八十多岁的人啊。所以当这约书亚，我们看他的年龄到他带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征战的时候呢，他去世的时候呢的年龄是110岁啊，比摩西少了10年哈。但是他110岁，你算算看，假如是以85岁来计算的话，他在迦南地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呢，大概也有差不多20多年到30年的时间。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要来带领以色列的人来在那里征战那个迦南地。那么在这里的这一段的记载呢，我们可以看见呢有2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在约书亚面前呢来求，就是将这个让他们呢能够回去他们当初的摩西所答应让他们拥有的那块地。但是什么地呢？不是在迦南地的这边，他们是在这个迦南地为神来征战，在征服这个迦南地。但是呢他们在进去这个迦南地之前，他们在这个迦南这个约旦河东边呢就是征战的那几个王呢，而要求摩西呢容许呢让他们的牲畜啊、孩子、家眷呢都在这个约旦河的东边呢安定下来。所以但是呢这段的记载是其实是在这个民数记，我们可以在这个民数记可以看见民数记的这个32章，那差不多的整章就是讲到他们在那个时候呢请求的摩西让他们能够在那个地安定下来，约旦河的东边，不是属于迦南地。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呢，讲到基列地的时候呢，迦南地和基列地，基列地就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啊。所以我们记得这一点，为什么要讲基列地？其实就是约旦河的东边，然后是这个迦得、吕遍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呢，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那么那里呢，摩西呢就当然这个追溯到他们求摩西给他们这块地的时候呢，摩西第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呢？哇，他们好像半路 抛下其他以色列人不管了，我们本来是一起的，现在你竟然 要安定下来，要不要跟我们去吗？然后呢，当然呢，他们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他们的意思是说让他们的牲畜啊家眷在那里安定下来，建造那个城墙来围住他们的这个产业，然后呢他们就一起呢跟以色列人呢在这个在这个西边的一个迦南地呢一起来征战。虽然他们的想法原来是这样，而后来也得到这个摩西的允许。所以现在我们看的就是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呢，他们建一座坛。当然他们为什么建一座坛，就是其实我要讲的是整章了，约书亚记的第22章的整章，但是我们不可能读整章，我们只能读那十节的经文。那么这十节之前呢，这十节的经文之前呢，其实是约书亚呢让这两个半的支派的人呢就是他们差不多已经完成他们的任务了，可以回去他们原来所属的他们所要求的那个约旦河东的那片的地。所以他们呢就在这个约书亚记的第22章呢第一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他们都也跟从这个以色列人一起在这个迦南地那里呢来征战，并且呢守了耶和华神所吩咐你的当守。如今呢耶和华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你们为业的地。当然约书亚在那里呢嘱咐他们呢说，你们要切切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在第六节约书亚呢就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了，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帐篷去所以这个记载呢就是这样开始。那么呢他们在第九节呢就回到自己的原来的就是要求向摩西所得的，上帝接着摩西吩咐他们得到的这个地为业。所以呢在第十节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呢他们竟然呢在约旦河，就是这个约旦河一带迦南地，就是我们讲到以色列的他们的西边迦南地那边呢建了一座坛。所以你会发觉到又是令他们神经紧绷的事情又建了一座坛所以到底他们是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今天要看的这个经文呢可以分三个要点第一个就是以和为贵我们要想到以和为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前车之鉴，记得以前的人所犯过的这个错误。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就是紧紧的来记得以神为我们的神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在那个时候他们所有的这个经历。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在第十节，吕遍人呢加德人呢和马拿西之半支派的人呢到了靠近约旦河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那么十一节说，以色列人听说吕遍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我们就记得是在他们这个部分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座坛。所以在十二节说，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去攻打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他们的领地里面建那座坛，所以呢他们是准备要去攻打他们，因为知道呢他们是除了神 所立定的那个地方呢，示罗的那个地方，他们还在另外一个地方来建立座坛，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很大的记号真相呢，就是让他们看见他们开始呢要离开神，所以他们就很紧张。但是你看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呢，他们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往基列地去见吕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打发十个首领和菲尼哈同去。于是以色列每个支派的一个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他们到了基列地的时候呢，见吕便人、加的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就对他们说。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还没有去打战之前呢，先派人呢去那里来看到底是什么回事。这个给我们一个 很宝贵的教训，就是什么呢？以和为贵，就是说你在还没有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跟冲突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先要以什么呢？以和为贵，先要往好的方面去想，就是英文的常常讲的 give the benefit of doubt， 就是往好的方面去想。冲突为什么开始呢？冲突的开始就是因为往坏的方面去想，想人家要对付你，或者是人家要做错的事情，但是没有经过了解，没有经过沟通，没有经过这个磋商，就直接采取行动，那就是为什么这个有冲突的产生，就是这样。不单是国与国之间、邻里之间，或者是家庭之间，甚至在服事当中都是一样的道理，都是往好的方面去想，总是往好的方面先去想，并且通过这个谈判，经过这个沟通呢，得到更好的了解。这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在你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往往呢我们需要去沟通，需要去了解，往好的方面去想。邻居与邻居之间也是这样，我们住大部分的人都住在建屋局的主屋，不是建屋局，是建屋局建的主屋，所以你会常常会跟邻居有一些一些误会，或者楼上的声音太大了你受不了，所以但是假如你没有上去，或者是没有去直接跟邻居去谈去了解的话呢，那个误会就产生了，就一直在那边。所以有时候就是我刚刚搬去我哥哥的新家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楼上邻居突然间半夜就很大声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呢后来呢怎么样呢，就我叫我哥哥是屋主嘛，就上去跟他谈，然后呢那个邻居就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我们可以啊。然后邻居就说楼上邻居就说这样你就是我母亲晚上十点过后还在开电视，在她的房间楼上，他们十点要睡觉，因为孩子第二天还要上学上班，所以他说原来是这样对不起，然后就把声量给关掉，就是十点过后不要有任何的声音，就是这样简单。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冲突呢？就是因为没有沟通，缺乏了解。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需要什么呢？彼此的沟通。所以呢先要以和为贵，往好的方面去想，所以呢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些冲突。很多的这些冲突呢就是因为不愿意沟通所以这个就是求主怜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很多时候不管是什么这样的情况都是这样，愿意来沟通。所以他们呢还没有采取这个行动之前呢，先跟这个马拿西半支派这两个支派的人两个半支派的人来沟通，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直接一个印象就是他要离开上帝，他要偏离神，害我们全部以色列人呢被上帝所处罚，被上帝所刑罚，所以呢这个祸跟我们必须要铲除。他们一个很大的心全部聚集了，要准备去打了。但是呢后来呢 派这11个人呢去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呢，才发觉到呢，原来事实非他们所想象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是什么东西呢？我们都往好的方面去想，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学习是愿意我们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愿意有一颗原谅的心，好，愿意有一个原谅的心，并且呢，愿意来彼此的来包容。因为我们在面对这个装修2020的时候呢，肯定会有很多的东西呢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且很多的东西呢会使到我们呢就是很多的东西很不方便，肯定的，这是肯定的啊。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求主帮助我们是联合在一起，我们在主里面呢彼此的同心，彼此的包容，彼此的以往好的方面去想，然后呢我们知道会有这个错误发生，这等等的问题，我们呢求主呢来帮助我们呢彼此的包容，因为我们都是在同一条船上的人，虽然5个人里面有一个不赞成，但是呢我们有80%，所以5个人里面有一个不赞成，但是我们呢都是以大局为重，就是顾全整个大局，然后让我们呢一起的来朝这个目标呢来同心，来在这个装修上面呢来一同的来彼此的分担啊，让我们呢能够就是注意这个原则，就是大题呢大做，小题小做，让我们呢不要小题大做，或者是大题小做。什么意思呢？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major on the minor， 或者是 minor on the major。 什么意思呢？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当作不重要的去做，不重要的东西我们当作很重要的去做，所以呢变成是本末倒置，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事情会发生的。但是呢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呢能够彼此的在主里面呢学习，彼此的重担呢一起来担当，在主里面呢来带导，来互相的扶持啊，让我们的领袖呢不要太多的这些东西，太多的思虑观念啊，让我们呢能够以整个教会的这个前提呢的利益呢为出发点，我们呢都是一心呢来服侍主，一心的来在这个传福音啊，在救人灵魂的事上呢，来爱神爱人的这个事情上面，一起的同心，一起的配搭，一起愿意的来付出啊，肯定会有人受到忽略的，肯定会有一些地方会疏漏的。但是呢，我们在主里面呢，抱着一个什么呢？彼此包容的心啊，彼此体谅的心，愿意来付出，而不求呢回报，就是这样。付出啊，那我们呢能够呢一起的来配搭啊，不然的话呢，只要大题小做，小题大做的话呢，到变成什么呢？有人就干脆不做了，什么都不做啊，让别人去做，因为不做就不错了，到最后呢没有人做，那就变成大错啊。所以就是这样，我们在组里面呢可以学习什么呢？可以学习要来的这个挑战呢，我们靠着组去面对，一天的恩典，一天的力量，我们一天一天的慢慢来过。肯定会有许多的这些不信主的人啊，在我们当中来装修啊，这些等等哈。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希望能够包容这些带来的这些不方便的地方啊，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些过程里面呢，能够求主借着这样的一个工程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让我们继续靠着主呢，把主的爱呢继续的传到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承包商或者是工人当中。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传福音的其中的一个管道，让我们呢能够靠着主啊，在我们 平时跟这些不信主的人的这个弟兄姐妹跟这个不信主的人接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继续靠着主呢，为主的名呢做见证。为什么我父亲反对我信主呢？就是因为他以前也是工人，但是到一个天主教的教会，很多的这些刁难，很多的这些事，所以他从那时开始认为呢，基督徒呢都是不都是什么呢？都是骗人的，他的一个印象就是这样。所以因为一次的那个经历，所以他把他全家的孩子，连孩子呢也不让他去教会，也不让我去教会。我信主的时候呢，开始的那几个月呢是最辛苦的。为什么？因为父亲不让我去。为什么？因为他之前的一个经验呢，使到他以后呢不会来信主，他之后都一直不愿意来相信主，直到他死了之前的一个礼拜，他才说他愿意。所以我们在不信主的人的当中的见证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不知道，可能我们不注意，但是这是真的，千真万确。所以盼望我们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他呢，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装修工程里面呢，能够存着一颗友善的心，把他当作是人，虽然他不是神啊，但是至少要把他是人，不是把他当作不是人。所以呢，我们要当作他们是人来尊重哈，来尊重，来跟他们还是友善啊，不是对我们的工人啊，虽然是工人啊，但是他还是人，还是一个灵魂啊，他的灵魂呢会影响到他的对基督徒的见证。原本不信主的人对基督徒都已经不是很好印象，再加上假如我们对他没有那个好的那个态度还是什么的话，他们会更加深他们的这个排斥抗拒。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继续，虽然心情不好了，但是我们还是微笑的对着他们，这是我们可以学习。好，那以和为贵。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前车之鉴，在十六节，二十二章十六节说，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悖逆的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从前拜皮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但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你们今日竟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竟悖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你们所得的为业的地，若不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在我们中间得地业，只是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这里讲到有两件事，这一件是皮尔的事，第二件呢就是亚干的事。亚干是刚刚发生，在二十节说，从前谢拉的曾孙亚干岂不是在那当灭的物犯上犯了罪，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所以我们看，先看那个皮尔的事是什么事情呢？皮尔的事情就是在这个，等一下我看啊，在民数记第二十五章，就是在这个假先知巴兰，他没有听从巴勒的这个，因为巴勒摩亚王呢，他要巴兰呢去咒诅以色列人，让他们全部来得到神的这个刑罚毁灭。但是呢，巴兰呢，他这个假贪爱不义工价的假先知呢，他在神的这个就是介入下呢，他反而呢给以色列人祝福啊。但是呢，巴勒呢他不甘愿，然后巴勒有这个记载呢，就是这个解经的认为呢，就是巴勒呢透过这个祭偶像之物啊，来叫以色列人呢来犯罪，得罪上帝。所以当然他不需要咒诅以色列人，他只要使以色列人呢犯罪呢，就会得到神的咒诅。 所以真的就是在这件比尔的事情上呢，以色列人呢他们遭到瘟疫而死，在民数记第二十五章第九节，那时候呢遭到瘟疫死的有24000人，所以是很大的很多的人啊遭到瘟疫而死，因为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而转去呢拜其他的这个神，吃他们的祭物跪拜，所以呢遭到神的这个刑罚。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亚干，亚干怎么犯了什么罪呢？亚干是刚刚的他们之这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了这个耶利哥城，那么呢之后呢他们要攻打这个爱城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约书亚记第七章，然后以色列神曾经吩咐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耶利哥城呢不可拿他们所有的这个物都当毁灭，但是呢当中呢亚干呢就没有听从，他就收了一部分上好的这些物件，所以呢就遭到整个的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连一个小小的城呢也没有办法征服。想想看啊，他们之前的第一场战呢进入这个迦南地是打在耶利哥大获全胜，但是呢接下来的呢却翻栽了一个跟斗，在爱城里面呢一个不起眼的城市呢却遭遇到这个失败。所以呢约书亚呢就在想，哇，我们刚刚开始就大获全胜，但是第二个城呢却出师不利，那么以后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继续来征战啊？在这个爱城的在这个约书亚记第七章，约书亚在七节说，主啊，主耶和华，你为什么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的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然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地和这地的一切居民听见，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么样行呢？所以约书亚第一个印象就是，这样小的一个城他们都败了，那么以后要怎么样来继续这个征战的这个过程？没有办法。当然神告诉约书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亚干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在这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有这两，其实不止这两次了，还有其他的，但是只是提到这两个事件而已哈，就够他们以此为鉴。所以这两件的事情呢就使到他们呢在神的面前一败涂地。所以当然这些事情呢给他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以色列人。当然我们可以看见呢，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可能有一些事情，我们以前发生过的事情，或者是上一辈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呢，使我们在这一辈的时候以此为鉴。我们呢很希望能够教导我们的孩子，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看见孩子却不能够体会那是什么时候啊，二战的时代，那个离我们太远了，我们都这里丰衣足食，有什么好牵挂的，我不明白什么你们这样杞人忧天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呢，只有在孩子本身经历的时候呢，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才会自己知道。正如呢，现在最近的这个911的事件呢，很多人都没有当作一回事，之前都没有人认为会有飞机撞上这个大楼。但是经过这个恐怖袭击之后呢，每个人呢都什么呢？草木皆兵。在飞机上呢，甚至要真的有人要集结那个飞机的话呢，这些乘客也从911的事件呢吸取了这个教训，怎么样呢？ 就是跟那个匪徒啊，或者是那个这个奇杰克基的人啊，跟他们拼了命啊，就算可能会死啊，至少你有拼命的话啊，可能还不会死，但是你没有拼命的话呢，就肯定会死。他们呢，就干脆跟这个奇杰者呢来拼命，至少呢，虽然他们会受伤，可能会是死，但是拳击的人呢，还可以有机会来生还。当然，最近我们看见中国一辆客车哈，一辆巴士哈，我们这里叫巴士，载着30多个乘客，从这个大桥上面呢，直接掉去河中，30多个人死了。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其中一个乘客在车上呢，误了这个站，没有下车，所以他就跟这个司机呢起这个争执，打那个司机啊，那个司机也打回他，所以两个在那边打来打去的时候呢，那个巴士呢没有注意呢，走过相反的车道，就掉进河里面，全部的车的人死了。但是最近又有一件事情，又有这件事情，又有同样的东西发生，就是另外一个客车呢，巴士呢。一个乘客在啃瓜子，然后乱丢那个瓜子，然后被那个司机讲你要收拾那些瓜子，但是那个乘客呢不甘愿，老了。为什么？因为他喝醉酒，喝醉酒他就要跟那个司机又在要跟他打那个司机，结果呢司机呢经过上一次这样的这个巴士车掉入河中的这个事件呢，他就赶快呢通知其他的乘客也是赶快上前来呢制服那个闹事的乘客，那个巴士的司机呢也转去安全的车道呢停下来报警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到吗？你看到之前的那件事情，刚刚发生的那件事情，使到之后的人呢他们引以为戒，因为这件事情还印象犹新。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看见呢，圣经有许多的这些例子，但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些例子呢，当作是我们本身会面对的这个经验，会面对的这个事情呢？很多时候呢，假如我们很认真的把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些警告呢，放在我们心中里面呢，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呢，会小心的来遵行神的话。很多时候是这样，很多时候呢我们看了圣经的这些失败的例子呢，我们认为呢距离我们很远，或者呢认为呢这个跟我没有关系，我不会碰上。其实呢当我们碰上的时候呢，我们要改变呢可能来不及。所以呢很多时候圣经的教导，圣经的经验让我们学习要以此为鉴，自以为站立的稳的这个哥林多前书10章呢也说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当你告诉一个老人家说你要小心哦，不要走太快哦，下雨天要很小心哦，只要老人家告诉你，哎，不会了，没事没事，放心放心，没事没事。要是这样的话，肯定有事儿，这是真的。因为你认为你没有这个防备，你认为你不会犯罪，你也认为你不会跌倒，那就肯定会跌倒，这是真的。但是假如你战战兢兢的话，你知道你会跌倒，你知道有一天你会出事的话，那你战战兢兢的走，你走路也很小心的话呢，什么东西你都很小心的话，那么那个跌倒的机会是不是那么大啊？同样的，很多时候圣经里面的教导也是如此。圣经里面要上帝的话告诉我们要谨慎要小心，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什么呢，耳边风，当作是这个啊，不会了， 我肯定没事，那么就多数肯定会有事。好，那么接下去呢我们要看他们呢很记得来信靠的。为什么他们要建一座坛？在第22节22章22节约书亚记说，大能神 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愿你今日不保佑我们，为自己筑坛，要转去跟从耶和华，或是要将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他们既然建这个坛，却不是为了要来敬拜神，那是为什么呢？接下去我们看24节，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还是故意的？为什么？因为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神有何关涉呢？因为耶和华将把这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的这吕遍人和加德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使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27节说，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证据是什么呢？好叫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事，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和耶和华与耶和华无分。所以你看看他们这两个半支派的出发点呢，其实是担心他们日后的下一代不再敬畏神。为什么？因为与在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呢没有关系，这个就是他们的顾虑。所以他们特别在迦南地约旦河的这边呢建一座坛，为的是要使他们两边的子孙呢看到这个坛的时候呢，他们会记得他们的祖先，他们的上一辈呢，前几辈，他们的前辈呢，之前都是同样的一族，都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所以他们可以呢继续从约旦河东往约旦河西到神的这个圣所呢来敬拜神，这就是他们的目的。那么请问，在以色列当中，他们不是也有这些例子来纪念上帝，但是后来呢这些子孙呢他们远离神了。其中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之后的基甸，只要记得基甸的话呢，他基甸他打赢了这个米甸人之后呢，他把从这个仇敌那里掳获的那些掳物呢金啊全部收集起来，然后呢他把那个金融起来呢做了一个以弗德啊，在4世纪的时候啊，本来是好意的，就是要来纪念神给他们这次大获全胜，但是呢后来的以色列人呢却把那个以弗德呢当作其中的一个偶像来拜。所以你看看，本来是一个好意的，但是这却变成一个不好的，变成使他们呢远离神。所以你看看任何的一样的事件哈，除非是神所指定的啊，神特别指定的要我们去做的啊，不然的话呢，我们在神的话语以外所做的这些事情啊，可能呢会使我们更远离神啊，或者这些纪念啊，或者一些传统，这可能作为我们远离上帝，原本是好的啊，但是可能会使我们远离神。但是我们看见呢，这个坛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有没有再提到？我好像没有再看到这个坛在以后还有没有 被纪念，包括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在放的 那些石头做这个纪念的时候，我也不记得之后呢还有没有，可能在撒母耳的时代还有，但是到之后呢还有没有我完全没有印象。那么这个坛呢也之后呢好像也没有这个印象，但是呢至少呢他们在那个时候呢来建这个坛，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要让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子孙呢记得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相信呢神的话语呢更加帮助我们的子孙记得神，在哪里呢？就是生命记里面讲到我上帝的话要让他们写在这些经文里面呢，写起来叫他们背上帝的话，要他们呢一直重复告诉自己的子孙呢上帝在过去里面呢对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作为。所以这些种种的这些教导他们的孩子呢就是帮助他们呢跟上帝呢继续有这个关系啊。但是很多时候呢为什么有的孩子他们常常上主日常常来，但是却有的孩子听在耳濡目染的情况下还是会离开神呢？很多原因我不知道哈，我也没有孩子也不知道但是我有一点可以知道的是什么，从圣经的话语就是对孩子的那个爱还有管教两方面，不然就过于溺爱而没有管教，不然就过于管教而没有爱，所以其中一个没有平衡的话呢就孩子就远离神了啊，这是真的。太过严厉呢反而孩子更加恨上帝的话，太过的溺爱呢反而孩子呢不尊重上帝的话，所以这两方面呢需要平衡。你有管教也要有爱，只要有爱没有管教就变成溺爱。所以同样的我们在看到神的这个话语里面呢让我们看见呢父母要这个照着神的恩典来养育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真正能够帮助下一代敬畏神的就是父母亲啊。所以父母亲的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不容易，白天要工作晚上还要教孩子，而且有的母亲呢教孩子教到中风，为什么孩子怎么学都学不会，刚才在主日学班的时候母亲教到中风啊，想想30多岁看到脑，为什么？因为太急了。所以看见呢这些呢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来如何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当然我们可以看见呢今天我们从这个功课里面呢可以学习什么呢？今天以色列人他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为上帝征战，他们为上帝付出，但是是不是代表他们所做的一切将来他们的后代会跟随神呢？其实我们看见因为他们没有教导孩子呢以色列的孩子根本就忘记了神，所以很可惜就是以色列人呢又在这个迦南地里面呢过得好像什么呢旷野的生活。为什么？他们在里面经过四世纪的那些年代一直在历史的循环当中，他们离开神，神借着他们的仇敌管教他们，然后他们呼求神，神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死而复转的在循环当中，整个历史呢都是这样的在循环当中。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需要，人的心呢就是怎么样呢？人的心就是常常的把神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 所以当我们不要讲什么世代，不要讲我们这一代这下一代，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呢，都有这个可能，就是把神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所以一旦我们把神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呢，我们就远离了神，这是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在神的事工上参与，正如当年耶稣基督称赞那寡妇，说那个寡妇所奉献的多少，两个小钱，虽然是微不足道，但是耶稣基督称赞寡妇所献的比那个财主所献的还多，因为财主只是把他所献的一部分出来，但是寡妇呢是把他的养生的都献给了上帝，为耶稣基督所称赞。但是你想想看，耶稣基督在世大概33年的时间，那么耶路撒冷圣殿在多少年后被毁？差不多在主后70年。所以耶稣基督在的那个时候称赞这个寡妇，他所献的是可称许的，虽然那个圣殿那个圣城在30多年后被夷为平地，以色列人被犹大人被带到不同的地方去，整个国家灭亡，其实已经灭亡了，但是他们的人被分散掉啊，但是耶稣基督还是称许寡妇所做的。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他能够做的就是为上帝付出。同样的，我们在奉献给上帝这个装修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担保将来我们的子孙会继续敬畏神？没有人敢担保。但是假如我们不愿意为神付出的话，肯定很肯定的，多数很肯定的，就是我们的子孙呢很肯定就是不会再继续下去，就是很可能。所以我们呢为上帝的付出不是看眼前的这个回报，或者是 眼前的这个果效，我们不知道。我们呢只是默默的在神的面前付出，能够做什么我们尽上我们所能的来做，因为呢我们现在不做的话呢，将来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这个机会，给我们这个恩典，给我们这个恩赐，给我们这个才干，我们用在什么地方，对吗？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靠着他的力量，我们既然在这工程的事上有份，我们在主里面学习以和为贵，我们学习前车之君，就是从以前的失败我们学习。第三呢，我们要让神继续在我们生命中为我们的主，正如以色列人他们在建这个坛，为的是证明耶和华为神。谁的神？他们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好，我们一起来默祷。我们呢将时间交给然后交给牧师带领一群弟兄来做供祷。